请大家打开你的手上的圣经马可福音十六章。
请大家打开你手上的圣经马可福音十六章。
我们刚才已经 听见读了一到到八节。
我们刚才已经听了，是读了一到八节。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也都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和独特的一个环节。
这也是我们信仰当中最独特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故事的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
所以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
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一个的福音书的结尾，也都是高潮。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福音书的结尾，也是一个高潮。
但是马可福音的结尾呢就很特别。
但是马可福音的结尾呢就很特别。
刚才我们读一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书的那个的结尾。
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马可福音的结尾。
这个结尾很特别，好像那个作者突然之间好像那个头脑蒙塞了。
就是好像这个结尾呢就很特别，像是作者他的头脑突然就不清楚了。
或者他那个的打字机好像没了墨水。
或者说当时这个打字机就没有墨水了。
他的结果就是整本福音书最后的结果就是第八节，他说他们就出来，那些妇女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刚才我们读的最后一节就是说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当我们比较其他的福音书，
当我们来比较其他的福音书，
马太福音那个的结尾就提到复活的主显现在门徒的面前。
马太福音就提到复活的主显现在门徒面前，
然后被吩咐门徒去那个的大使命，
然后吩咐给门徒大使命，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们都很熟这段经文。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
路加福音的结尾是提到有两个的门徒去以马忤斯 路途当中。
路加福音就提到有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
主耶稣基督就出现在他的身旁，跟他一起行，然后训练他们。
主耶稣就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和他们同行，然后训练他们。
他们本来是很颓丧的，很失望的。
本来他们是很颓丧又失望。
但是主耶稣基督跟他解释圣经，令到他们心里面火热。
但是主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解释 福音。
然后最后他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了。
然后他们就看见了耶稣基督。
然后路加福音以耶稣基督升天为结尾。
路加福音以耶稣基督升天为结尾。
约翰福音就提到以耶稣基督出现在门徒的当中，在那个的加利利湖里面。
约翰福音就提到耶稣基督出现在门徒当中，是在加利利的湖边。
他在那呼召那些门徒回来去侍奉他。
他呼召门徒回来来侍奉他。
但是当我们来到 马可福音，
但是当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我们会奇怪为什么那个结尾是讲到妇女听到天使那个的信息，说主复活了之后，他们竟然是走开回到去一句话都不讲，因为他们是害怕呢。
但是我们就很惊奇地看到为什么这些妇女她们看见了天使以后就吓得又惊奇又发抖，然后什么也不告诉人。
所以这个的结论很多的圣经的文士觉得好像不多合理。
所以这一段的结尾就让很多圣经的文士觉得说不是太合理。
所以那些抄写圣经的文士呢，后来有一些的加了 第九节到到二十节。
所以后来有一些抄写圣经的文士，他们就加多了第九节到最后。
这个是一个的结，好像一个的结语里面。
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结语一样。
但是根据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觉得第九节到到二十节不是那个马可福音书的原著的作者所写的。
但是很多学者就觉得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九节到第十九节，他们就觉得这不像是马可写的。
在新国际版研读本那个的注脚注释他这样说，
在新国际版这个研读本的注释里面就这样说，
他说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九至到二十节呢，这几节经文是否真是马可福音的一部分，颇有问题。
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是否真的是属于这个马可福音的就是颇有问题。
因一些早期重要抄本昆无这一段，
因为很多早期的马可福音的抄本呢均没有这一段
重要的抄本而且这段文字的维持造句风格和神学内容都有一些特征，
而且这一段文字的遣词造句风格和神学内容都有一些特别，
与马可福音其余部分不太相似，
与马可福音的其他部分不太相似。
在这里或者解释一下圣经那个的组成，特别是新约圣经。
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新约圣经的组成。
我们要知道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靠着手抄本来传流的。
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圣经是靠着手抄本来存留的。
在当时是没有了影印机啊，冇嗰啲 USB 啊，冇呢啲光碟嘅。
当时是没有复印机，没有 USB， 也没有这个光碟。
由嗰个原著作者，譬如使徒保罗写完之后，佢嘅书信就被其他嘅人去用手抄住，写喺一啲嘅羊皮嘅书信羊皮上边或者蒲草纸上边。
是由原作者他写完以后有其他的人他们来抄写在这个羊皮卷或者是蒲草纸上，
送到去第二啲地方，第二啲地方又有文士喺度好小心嘅将佢逐句逐字喺度抄写，然后传流出去。
送到其他地方以后，有其他的这些文士，他们逐字逐句来抄写，传到其他的地方。
喺新约圣经嚟讲，
在新约圣经来讲。
今日传流的新约圣经，无论是整本或者是一部分的，总共有五千份之多。
就新约圣经来讲，现在所存留的，不管是完整的还是部分的，有五千份之多。
传流在世界各地的地方，
他们存留在世界各地。
所以新约圣经这个的那个的历史成为一个文献是绝对不可以怀疑的，
所以圣经成为一本历史的文献是不容怀疑的。
而追究今天传流在关于马可福音最古老的可靠的手抄本是主后三百年至到四百年之间，
这个最可靠最古旧的这个马可福音的手抄本是出现在主后三百到四百年。
在这些的可靠的古老最古老的手抄本里面是没有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九至到二十节。
在这个最古老可靠的手抄本中并没有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九到二十节。
可能这些手抄本一些在耶路撒冷，
可能有些其他的抄本在耶路撒冷，
有些是安提阿，
有的在安提阿，
有些是罗马，
有的在罗马。
这些的手抄本呢，那个结尾呢都没有马可福音的十六章九至到二十节。
所以这些手抄本都没有马可福音十六章九到二十节。
但是有一些手抄本是马可福音的，是第六世纪的，或者第七世纪的。
但是这些马可福音的手抄本是出现在第六世纪或者是第七世纪。
咁呢啲嘅手抄本咧，就有咗出现咗马可福音最后嗰个嘅九节到到二十节，成为嗰个嘅结尾。
这些手抄本，他们就有这个十六章的九到二十节，成为这个马可福音的结尾。
所以咧，我哋就睇到咧。圣经学者所以他根据那个结论就说，这个是很可能是后来的文士加上去的一个结尾。
所以圣经的学者们就根据这个来推测说，这个结尾就是后来的文士所加上去的。
我们要明白，所有的福音书或者所有的圣经的作者都是有一个都是有深度的神学家。
我们要明白，所有圣经或者是福音书这些的作者，他们都是有深度的神学家。
无论是马太啊、路加、马可啊，或者彼得。
无论是马太、马可，或者是彼得。
啊，呢啲佢哋都系约或者约翰啊，佢哋都系收集佢嘅福音书嗰个嘅材料，都系有佢嗰个嘅深度，有嗰个目的嘅。
还有约翰。所以这些作者呢，他们收集这个福音书的材料都是很有深度的。
在他们收集什么的资料摆落福音书，还有那个先后次序安排，都是有他那个心意在这里。
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福音 材料摆在这个福音书中，并且他们的先后次序都是有一定的深度。
还有假如在福音书里面加取一些作者的评论的时候，都有那个目的，
并且在福音书中加入作者的评论都是有目的的。
例如我们刚才读马可福音的十六章的第八节，
例如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可福音十六章的第八节，
他们就说那些妇女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因为他们害怕，就很明显是作者在这里发出一些评论，是说这里的妇女当时的心境就是这样。
这个说到他们害怕，就是作者所发出的评论，来讲明当时这些妇女他们的心境如何。
所以假如我们如果接受马可福音那个的真正的结尾是那个作者的原意的时候，
如果我们来接受说马可福音他们的真正的结尾就是福音的原意的话，
就是以一节到到八节成为结尾的时候，我在这里今天想提议给大家三个很好的理由，为什么马可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结尾。
如果真的一到八节就是马可福音的结尾的话，我这边提供给大家三个方面的意见，做供大家参考。
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将整本马可福音那个的原意一路带到现在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突然的结尾，很可能作者马可有三个好的理由。
如果我们来思想这个结尾的深意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马可福音为什么将这一段作为结尾是很有深意的。
马可福音里面描述门徒的时候，
马可福音里面来描述门徒的时候，
一直提到他们是很愚顽的，
一直提到说他们是很愚顽的。
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医治病人，使到风浪平静。
耶稣基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病人，平静风浪。
他们都明白说你是基督，
他们都明白说你是基督，
是弥赛亚，
是弥赛亚。
但是他们不明白弥赛亚真正的意义，
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弥赛亚真正的意义。
马可福音的作者的其中一个中心就是说，我们能够真正明白 基督尼赛亚是一定要透过十字架我们才明白的。
所以这个它的中心的意义就是说，基督弥赛亚它是一定要通过十字架来实现的。
然后来到这个的结尾，
然后来到这个结尾，
让我们看看他这里马可怎样描述他们。
我们来看一看马可是怎样来描述他们。
在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提到这些妇女去准备去香膏耶稣那个的遗体。
我们看到这个这些妇女他们是想用香膏来膏耶稣的遗体。
他们就说，我们一路行的时候 说我们怎能够有那么大力去推开那块石头呢？
他们一边走一边说，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推开这个大石头呢？
但是去到果然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了。
但是呢，当他们到了以后发现石头已经滚开了。
在这里很明显的提到，就是这些妇女去之前他们是没有期待耶稣基督是会复活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说，这些妇女她们并没有期待说耶稣基督他会复活。
所以这个就反驳了很多的有些的抗拒基督教的人说，耶稣基督其实 复活是他们的幻觉而已。
所以这个就反驳了很多反基督教的人士所说的是耶稣基督
不是没有真正的复活，
他并没有真正的复活，
只不过是他们 hallucination 是一个幻觉，
这是他们所出现的幻觉。
因为他们太过忧伤了，
因为他们太过忧伤，
又他们太过渴望主是复活了，死了然后复活了，
他们太渴望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所以呢，这些是他们的门徒呢那个的想象出来的，说主其实没有复活，但是他们期望他们复活，所以存留。
所以这些呢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并且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但是这里很明显提到，这些妇女去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期待主是复活。
但是这边很清楚地提到说，当时这些妇女她们根本就没有期待说主耶稣基督会复活。
然后当他们去到的时候，他们是看到一个少年人穿着白袍告诉他们听。
当他们到了以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少年人穿着白袍告诉他们说，
在这里马可没有说他这个少年人是天使。
在这边马可并没有说这个是人还是天使，
但是马太福音就说这个是一个天使告诉他们听，这个传信息的是一个天使。
但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位天使。
那天使传给他们什么信息呢？
天使传给他们什么信息呢？
他说不用怕，你们所找那个钉死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
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所寻找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了。
你来看他安放的地方呢？
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
然后你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然后第八节就说，这班的妇女就走回砰砰声逃跑，但是什么都不说给人听。
第八节就说这些妇女她们就惊恐地逃跑，什么也不告诉别人。
假如这个的结尾是作者那个的结尾的时候，我在这里告诉提醒大家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起码三个特别的心意。
所以如果这真的就是这个福音书的结尾的话，起码就有三个不同方面的深意。
第一个，作为一个的读者，你是假如你真的第一次看这个的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到一路开始到现在到结尾的时候，你会怎样呢？
如果你是一位读者，你来读这个马可福音，从开始读到结尾，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呢？
马可福音是开始已经讲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马可福音的开始已经说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福音的起头。
一开始已经讲出嚟，而呢个我要介绍呢个耶稣，佢系基督，弥赛亚，系神的儿子。
一开始他介绍这个耶稣的时候，就说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
然后一生嘅事迹，最后以终结系以佢死而复活嚟做高潮。
他一生的事迹，然后以死而复活来作为高潮。
然后天使将一个个咁重要嘅信息传俾呢个妇女嘅时候，竟然佢哋走嘅时候。什么都不说，因为害怕。
天使将这样的信息传给这些妇女的时候，他们竟然走开，什么也不讲。
一个很自然带出来的问题，就是假如你是一个读者，你会怎样？假如你是当中的时候，你会怎样？
这样就很自然地带出一个问题，说假如你是读者，你会觉得是怎么样？假如你
当时的妇女看了这件事，接受了一个信息，竟然什么都不说，不同人讲。咁假如你系读者，你知道之后你会点咧？
当时这些妇女接受了这件事以后，他们竟然什么都不讲就走开。如果你是读者的话，你看到这里，你会怎么样想？
你会唔会作为一个人知道咗一个嘅主义嗰、那个嘅死而复活嘅信息以后，你都唔会讲俾第二个人知咧？
如果你是读者，你知道这样的信息就是主死而复活，你会不会来传讲这个信息呢？
你说、哦、我一定会讲。
你说不，我一定要讲出来。
我想请问大家，你在过去一年，你向几多人说过这个世界有一个救主，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死而复活了？
我想问问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有告诉多少人说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
有几多个人在我们当中，你在过去一个月的时候曾经跟第二个人传扬这个信息，说耶稣基督世界的救主已经死而复活了？
有多少人你在过去的一个月曾经向第二个人讲过，说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救主，他已经复活？
假如没有的话，是什么原因呢？
假如没有的话，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你害怕吗？
是因为你害怕吗？
假如你害怕，是害怕什么呢？
假如你害怕，是害怕什么呢？
一个这么大的信息，这么重要的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说给第二个人听呢？
这样大的一个信息，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你不告诉别人呢？
然后天使吩咐那个门徒说，你要在他在即耶稣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要看见他？
他在这边说，他告诉说耶稣基督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以前所告诉你们的。
即主耶稣话，吩咐呢边门徒话，吩咐佢，你去加利利，然后你喺加利利嘅地方，你会见到呢个复活嘅主。
就是耶稣基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去加利利那边，在这边你要见到复活的主。
点解主耶稣要叫门徒去加利利，然后话喺加利利佢会遇见佢咧，要见到呢个复活嘅主咧？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叫门徒去加利利，然后告诉他们说你在那里要见到复活的主？
加利利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侍奉的最主要的工场。
因为加利利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侍奉的最重要的工场。
这班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
这一班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
在圣经福音书里面，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神迹，很多的教训，就是在加利利这个地区里面。
在圣经所提到的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教训，都是发生在加利利这个地方。
耶稣基督是拿撒勒人，拿撒勒就是加利利的地区的一个城市。
耶稣基督所出自的拿撒勒就是加利利的一个地区。加百农，
迦南嗰个婚宴，
迦南的这个婚宴，
白菜大，呢啲嘅全部嘅呢啲嘅故事同埋城市都系喺加利利里边。
伯赛大这些很多的故事都出现在加利利这边。
登山部分就在那个加利利湖里面的那个教训，湖边的教训。
这个登山宝训就是在加利利湖边所发生的一个教训。
这是复活的主吩咐天使说，门徒你们回去你们完全以前侍奉的工作。
就是天使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回去到你们所以前侍奉过的工厂。
你当你回到你的工厂的时候，你就会遇见这个复活的主了。
当你回到你以前侍奉的工厂，你就会遇见复活的主。
我相信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有一个很大的心意，就是说我们在哪时候可以见到我们的复活的主呢？
我想马可福音这边提到有一个很大的心意，就是说我们在什么地方能见到复活的主呢？
不是在你去游船河的时候见到个主，复活的主。
不是你去坐游船的时候可以见到复活的主，
而是在你侍奉的工厂里面，当你侍奉的时候你就会见到复活的主。
而是在你侍奉的工厂中，当你侍奉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主。
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道大使命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然后教训他们，为他们施浸，然后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马太福音最后的这个大使命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浸，凡我所教训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
然后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然后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假如你今天的时候说，为什么我在我的一生经历到不同，看不到主与我同在呢？
如果你问说，为什么我的一生经历不到主耶稣与我的同在呢？
你不要忘记这个大使命，说当你去做传福音的时候，当你去使万民作门，使人作门徒的时候，主就吩咐应承说，我就与你同在。
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大使命，就说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主耶稣就与你同在。
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在我们神摆我们那个的环境里面，当我们去传福音作见证的时候，按着主的应许，他就与我们同在。
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无论是在公共的场所，或者工作的场所，或在其他的地方，这样的话主耶稣他就与我们同在。
天使对门徒说，你去加利利你就经历见到复活的主。
天使对他们说，如果你去到加利利，你就会见到复活的主。
同样你回到去你的侍奉的工厂，当你传福音作见证的时候，你就会遇见复活的主。
所以同样的，当你回到你侍奉的工厂，你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你就会见到复活的主。
第三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原因。
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原因。
天使告诉妇女说，你们去可以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
天使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
天使特别吩咐妇女说，你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同埋彼得。
天使特别吩咐这些妇女说，你去告诉这些门徒和彼得。
彼得岂不是门徒中当中的一个吗？
彼得岂不是门徒当中的一个吗？
为什么天使特别吩咐妇女说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已经复活了呢？
为什么天使要特别的告诉这些妇女说要去告诉门徒和彼得呢？
我相信我不用讲，大家都可能估到，是吧？
我相信我不用讲，大家都已经猜到。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特登的将个信息说，你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复活了，就是要告诉门徒和彼得知呢？
为什么主耶稣要特别的将这个信息来告诉门徒和彼得说我已经复活呢？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彼得是其中一个门徒，但是他三次不认主他的主人。
因为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彼得他虽然是门徒，但是他有三次不认主。
在这里很可能主耶稣说你要特别关照告诉彼得听，
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你要特别关照给说给彼得听。
彼得不认我三次，
彼得三次不认我，
他可能现在心里面很痛悔，
可能他现在的心里非常的痛悔，
他在人的面前说我连死我都会不会放弃我的主，
他在人的面前说我就是死也不会放弃我的主，
但是他竟然三次的在人的面前不认他，
但是他竟然三次在人的面前不认他。
在这里主耶稣说复活的主说复活了我要告诉彼得听叫他回来见我，
在这边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告诉特别告诉彼得让他回来来见我，
你们来见我特别带埋彼得来见我，因为我已经饶恕了他，
你们来见我特别是带彼得来见我，因为我已经饶恕了他。
我不知道大家当中你有多少次犯罪得罪耶稣，
我不知道大家在这边有多少次犯罪不认耶稣，
我自己就已经承认多次的犯罪得罪主，
我自己就承认我多次的犯罪得罪主，
但是这段的经文这个复活的经文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主是要饶恕我们要叫我们回来去见他，
但是这最后的一段经文就提醒我们说主他饶恕我 们他让我们回来来见他。
这班的妇女你要记得告诉他主的门徒和彼得听你要回去见这个复活的主，
他告诉这班妇女说你要记得告诉他们说你要回来来见我。
今天我们这班的蒙赦免的基督徒我们有同样的责任要告诉人听我们的主是一个饶恕我们的主，
今天我们这一班蒙赦免的门徒要记得告诉别人说我们要记得回来，因为主已经饶恕。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是战胜了死亡，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是战胜了死亡，
但是其中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软弱跌倒的人可以得到蒙赦免，
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说软弱和跌倒的人可以回来得赦免。
福音的其中一个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说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一个失败的人一个跌倒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一切都更新。
福音书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个跌倒一个失败的人如果你回来你已经蒙赦免。
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无论你过去做错 一些什么得罪主的事，
无论你过去做了什么得罪主的事，
一切都更新了，
一切都更新了。
胆小懦弱的门徒，
胆小懦弱的门徒
就是在这个的因为主那个的死而复活他们得到赦免和得到更新能力继续的一代一代的传福音，
因着主的复活他们得到了赦免得到了更新的能力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所以无论今天这个结果这个妇女究竟他们去讲还是不讲，
所以无论结果如何就是这些妇女他们究竟去讲了还是没有讲，
但事实上我们看从其他的福音书知道这些妇女后来都讲是不是，
但是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已经看到说这些妇女他们有去讲，
但是无论他们讲与不讲我们马可福音的读者看到之后，
无论他们讲与不讲马可福音的这些读者可以看到
我们都有那个的责任要传这个的赦罪得胜的福音，
我们都有责任来传这个赦罪得胜的福音。
就可能因为以上三这些理由，
我们就是因为以上的这些理由，
马可福音的作者就不想他的福音书有一个的结尾，
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就不想他的福音书有一个结尾，
这个结尾可能是要叫我们去延续，
这个结尾是要叫我们去，
我们这班读马可福音的人要继续延伸，
让我们这些马可福音的读者去延续，
他不要写这个的福音的传扬的结尾，
他不要来写这个福音传扬的结尾，
因为这个福音继续今天传流，继续的延长在你和我的身上，
因为这个福音的传扬和延续是在你我的身上。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感谢主，你那个的历史性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感谢主你所成就的这个历史性的救恩，
就是你来到这个世间，
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然后在地上医治教导传扬福音，
然后在地上医治教导传扬福音，
彰显神你那个的荣美，
彰显神你的荣美，
然后主耶稣你又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主耶稣你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
在本丢比拉多手上遇难，
在一个罗马那个的朝代，
在这样罗马的朝代，
虽然是历史的一刻，
虽然是历史上的一刻，
但是这一刻却成就了全人类的救恩，
但是这样的一刻成就了全世界的救恩，
然后第三日主耶稣基督你死而复活，
然后在第三日主耶稣基督你死而复活，
福音书提到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
福音书提到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要继续的传扬这个好信息，
我们都有责任要继续来传扬这个好信息，
使万人作主的门徒，
使万人作主的门徒，
求主帮助我们承担主你这个的大使命，
求主你帮助我们来承担主你的大使命，
继续宣扬这个好消息，
继续宣扬你的好消息，
你坚固我们，
你坚固我们，
不像好像这些妇女她心里害怕，
不再像这些妇女一样心里害怕，
让我们有圣灵的刚强壮胆的心，
让我们有圣灵所赐的刚强壮胆的心，
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在主未回来之前我们努力传扬福音，
在主你回来之前努力传扬福音，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